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0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政府继续以港版国安法赋予的广泛权力，全力扑杀2019年反送中抗议运动以来出现的政治异议声音。香港一家法庭星期一以国安法下一项宣扬恐怖主义罪的交替控罪，煽惑蓄意伤人罪，判处原香港大学四名学生领袖两年监禁。2021年7月7号，香港大学的学生会举行一次线上直播会议，通过一项对此前刺伤警察后自杀的男子表达深切哀悼的动议，并且进行默哀。此事惹怒了港府官员，学生会随后宣布撤回动议并且道歉，部分成员辞职。但时任特首林郑月娥呼吁香港大学和警方采取进一步行动，港大宣布不再承认学生会，并且禁止涉及该次会议的学生进入校园。港大学生会发起了该动议，正值香港社会普遍对香港警察，尤其是防暴警察在2019年下半年爆发的持续半年多的反送中民主运动当中，以超强残暴手段镇压抗议者表达不满。一个月之后，香港国安警察逮捕了涉事的港大学生会评议会四名成员，分别是港大学生会会长郭永浩、评议会主席张敬生、学生代表容仲熙以及是杜林成亨。四人被控涉嫌港版国安法下的宣扬恐怖主义罪，2023年9月被迫承认交替控罪，非法煽惑他人意图使到警务人员身体受严重伤害，而非法以及恶意伤害该等警员。据港台报道说，该案法官谢沈智慧判刑时候表示，案中有多项加刑的因素，指四名被告伙同犯案以及是在案中有各自角色。案发前草拟议程亦即显示有预谋，而且议案同港大评议会职能或者是学生利益无关，四人行径涉及到公器私用，因此判处四人监禁24个月。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补数计时，两大在野党国民党同民众党星期一是举行首次政党协商会议，会后声明表示，两党将会在一月份的国会选举当中合作，以使到立委席次最大化。但是只字未提众所瞩目的蓝白合总统人选产生方式。这一次在野党会谈，国民党方面是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党副秘书长江俊廷出席，而民众党方面则是由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以及柯文哲的竞选办公室主任周如修代表出席。台湾执政党民众党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在大多数的民调当中都领先，主要在野党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以及台湾民众党的参选人柯文哲则是紧咬彼此，竞逐第二名。为了在大选当中取胜，国民党和民众党如何合作竞选，成为了台湾政坛近日热门的话题。两党主席在星期一亲自面对面地会谈。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一稍后参加一场活动，讨论白宫所讲的安全、可靠以及是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开发。白宫表示，拜登总统星期日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重申以色列有权保护他们公民免受恐怖主义侵害，但是拜登总统亦都强调需要优先考虑保护巴勒斯坦平民。以色列军在星期日加强了在加沙地面行动以及对哈马斯武装分子的军事攻击。以色列下令扩大对东部边境的地面进攻48小时之后，公布了以军坦克在巴勒斯坦飞地西海岸的照片。哈马斯表示，他们用飞弹袭击了加沙北部的以色列坦克，并且对以色列军队深入加沙的报道涉之以鼻。这两个报道都无法目得独立消息来源核实。以色列国防军星期日表示，他们的战斗机在过去24小时之内袭击了加沙地带450个哈马斯目标，包括向加沙最大的医院之一希法医院附近的攻击。该医院挤满了病人以及寻求庇护的人。无国界记者星期日公布的一项调查表示，一名路透社记者两个星期前在黎巴嫩南部被杀，以及其他在同一事件当中受伤的人是故意针对的目标。10月13号，黎巴嫩南部 阿尔马沙卜村是遭到袭击，摄影记者阿卜杜拉死亡，另外六名的记者受伤，其中包括发生社的两名记者，其中一名伤势严重。媒体监督机构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调查初步结果表明，这些记者并不是炮击事件的附带受害者。无国界记者组织说，他们的一部标有媒体的车辆或成为是目标，而且很明显在车旁边的一群人是记者。记者是相信他们是遭到来自以色列边境一侧的炮火袭击。无国界记者组织初步调查结果并未明确地指责以色列军队，但是表示根据弹道的分析，炮击是来自东部，即是以色列边境的方向。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调查发现，两次相隔37至38秒的袭击是击中了七名记者已经是企了在该处一个多小时的地方。享受到华盛顿负责监督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20年干预选举案的联邦法官宣布重新执行一项禁言令，禁止特朗普针对检察官、法庭工作人员以及潜在的证人发表公开评论。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查特坎在较早之前曾经宣布暂时解除禁言令，因为他考虑到这名前总统在高等法院对言论限制提出上诉的时候暂停该项禁言令，但是在检察官引用特朗普在最近社交媒体上面对他的前幕僚长马克梅多斯的评论之后，查特坎同意恢复该个命令。特朗普的律师表示，他们将会寻求美国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紧急暂缓执行该命令。据印度铁路官员星期一表示，印度南部安德拉邦发生的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了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3人，当局正在检查受损车厢以确定发生事故的原因。据有关官员说，事故发生的时候，维沙卡帕特南拉阿加达客运列车在星期日因为架空电缆断裂而停下，维沙卡帕特南帕拉萨快车从后面撞上，导致了静止列车的两节车厢脱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正在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因为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正式解职引发了关注的。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六10月28日宣布，针对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我们会讲下，随着以色列地面部队攻入加沙，军事专家警告说，哈马斯在加沙修建的地下隧道将会令到这一场城市抗战异常艰难和血腥。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中国外长王毅来到美国会见美国总统拜登，并与美国高级官员举行过会谈之后，为什么仲未能够确定习近平会在旧金山和拜登会面呢？
中国主管外交的最高级别官员王毅星期六10月28日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但北京仍然不愿意确定他的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出席下个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并在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双边的会谈。为拜习会铺路被普遍认为是王毅此次美国之行的主要任务之一。分析人士认为，北京不愿意敲定习近平的行程，可能希望利用手中的筹码迫使华盛顿在他关注的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华盛顿为期三日的访问中，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举行了两轮共计7个多钟头的会谈，涵盖了美中关系和国际事务中的几乎所有热点议题。他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个多钟头的讨论涉及到保持双边战略沟通管道，并展开更多高层外交活动，包括共同努力促成拜登和习近平11月份在旧金山举行会晤。拜登总统仲在白宫和王毅举行了1个钟头的会谈。拜登会见王毅被认为是他 將會同習近平下個月在舊金山舉行雙邊會晤的重要信號。歐亞集團宏觀地緣政治高級分析師阿里韋恩對美國之音說，拜登總統與王毅外交部長的會晤增加了下個月拜登總統同習近平主席會面的可能性。他表示，王毅訪問華盛頓突顯了美中雙方都認為穩定雙邊關係至關重要，即使這種關係必然會變得更具競爭性。今年6月，布林肯訪問北京時都見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被認為是北京方面願意穩定美中關係所邁出的重要一步，但那次會面只是進行了半個多鐘頭，用中方的話來說是禮戰食質的。當時中方為會晤的座位做了精心的安排，習近平坐一個長長的椭圓形會議台的一邊，布林肯率領的美國團隊和中方團隊分別面對面坐在習近平的兩側。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會見王毅被安排在羅斯福室，那是白宮的一個會議室，通常是總統與國員或者要員召開會議的地方。中國外交部公布的照片顯示，拜登會見王毅的座位安排與習近平會見布林肯時的安排是類似的，亦都是拜登總統坐在會議台的一邊，體現對等的原則。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柯比星期五表示，在拜登總統看來，他和王毅的會面是一個積極的發展，亦都是繼續對話的一個好機會，但他未有回答拜登與習近平的會晤是否會舉行的問題，只是說我們有信心這將會發生的。中國亦都沒有確認到習近平將會親自出席 APEC 峰會並與拜登舉行雙邊會談，但表示雙方同意為實現兩國元首舊金山會晤共同努力。根據中國外交部發表的新聞通稿說，王毅在同拜登會晤時表示，他這次訪問的目的是要同美方溝通，切實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在重返巴厘島基礎上面向舊金山推動中美關係止跌回穩，盡快回到健康穩定發展的軌道。在星期五晚間，美國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在為記者舉行的電話簡報會上說，雙方確認兩國朝著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在11月份在舊金山會晤而共同努力。這一名未有透露姓名的官員還說，我們正在為這樣的會晤做準備，顯然中國領導人通常會在訪問更加接近時公開確認，所以我將他交給中國一方來決定他們是不是何時宣布這個消息。該官員還表示，雙方接住下來需要敲定拜習會晤的具體日期、地點和其他後勤等細節問題。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布魯金斯學會桑頓中國中心前主任兼高級研究員李訪如認為，王毅這次訪問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拜登與習近平在 APEC 峰會期間的會晤確定細節。他們美國之音說，我期望這將會有助增強雙方的信心，使到這次會面得以舉行並且能夠取得成果。李訪如曾經在克林頓政府擔任總統特別助理兼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局資深主任。《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美國官員私下表示，他們不指望北京會在11月中旬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論壇會議前沒多久確認習近平會出席。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计划高级研究员、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韦德灵对该报表示，北京在从拜登政府那里得到最大让步之前，不会对拜习峰会松口的。华盛顿无党派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習近平不確認是否會出席舊金山的 APEC 峰會是北京的一個策略，即主導話語權將華盛頓置於北京的偏好之下。北京的考慮可能是希望利用他在中東問題上的影響力，和恢復美中兩軍之間高層交流高層渠道向華盛頓施壓，要求美國在中國更為關注的議題上做出讓步，例如台灣議題和高科技出口管制等。金融時報報道說，在以色列擴大針對加沙走廊的軍事行動之際，華盛頓希望北京能夠發揮他對伊朗和其他中東國家的影響力，保持克制防止衝突蔓延。美國擔心伊朗可能採取軍事行動支持哈馬斯或者真主黨，引發更加廣泛的中東衝突。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說，我們知道中國與當地多個國家維持良好關係，我們呼籲中國運用這些關係和他們擁有的溝通渠道，呼籲平靜與穩定。 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10月28號以標題為美國希望中國幫助調解中東衝突的文章報導王毅這次訪問美國之行。報導說，中東局勢是美國現在最希望與中國討論的話題，美國政府希望中國幫助調解中東衝突，幫助它逃脫中東困境。文章還引述一名美國學者約翰·費佛的話說，美國需要中國伸出某種的橄欖枝，那些的橄欖枝很可能是取消對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或減少貿易處罰，特別是對出口到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包括電腦芯片。中東研究所伊朗計劃主任阿力克斯·阿坦卡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可以透過他對伊朗的影響力去影響到黎巴嫩真主黨和哈馬斯，這個可以成為北京手上的一個籌碼。如果中國願意在政治上採取行動，他實際上也都具備這個能力，而美國卻沒辦法對伊朗真主黨或哈馬斯施加影響力。他說，我不確定中國是否已經採取這個步驟，但這個是他們可以做的事情，對於西方來說這是一個真正的挑戰。華盛頓亦都希望美中之間盡快恢復高層軍事對話渠道，該管道在去年8月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普洛西訪問台灣之後被中方切斷，至今尚未完全恢復。美國軍方星期四10月26日發表一段視頻，顯示一架中國戰機在南中國海上空距離一架美國 B-52 戰略軍炸機不到10英尺大約3米的地方飛行，幾乎引發一宗碰撞事故。這個月較早時候，郭大樓發表過一些在過去兩年內發生超過180次中國飛機攔截美國軍用飛機的錄影片段，這個是美國軍方官員稱之為令人擔憂趨勢的一部分。美國亦都對中國與菲律賓圍繞在位於南中國海第二托馬斯淺灘，中國稱為人愛礁，越演越烈的領土主權爭端不斷升級並可能失控感到擔憂。美國國務院發表的布林肯與王毅的會談紀要顯示，布林肯國務卿向王毅強調了美國對中國危險和非法行動的擔憂，這些行動阻撓了10月22日菲律賓前往南中國海的第二托馬斯淺灘進行補給任務。布林肯亦都重申了美國對菲律賓作為美國盟友承諾，並提出更加廣泛的關於中國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的行動的擔憂。星期三10月25日就在王毅抵達華盛頓的前一日，拜登在白宮與到訪的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向中國發出警告，表示任何對菲律賓陸軍、海軍或空軍的軍事行動將會觸發華盛頓與馬尼拉的共同防禦條約。他說，我想要清楚、非常清楚表明美國對菲律賓的國防承諾好像鐵一般那麼堅定，美國與菲律賓的國防協議堅如磐石。分析家認為，拜習峰會可以提供一個難得的機會，去說服北京恢復軍事對話，減少美中艦機在海上和空軍相靠近的情況之下發生意外事件的風險。蘭德公司國際與國防高級研究員何天木對美國之音表示，美中兩軍關係有望在拜登和習近平的會晤之後恢復。如果拜登和習近平的會面如期舉行，這個將為他們近一年以來的首次面對面會談，有助重新打通美中之間不可或缺的渠道，用以管理兩國之間緊張的全球競爭，嘗試在深刻的不信任之際建立合作。剛從美國國務院中國事務協調辦公室又稱中國組負責人職務上卸任沒多久的華志強說，與習近平舉行高峰會談的價值在於可以利用他在中國體制內的絕對權威來實現某個政策目標。這個利用中國體制的獨特性的主要是與習近平的峰會接觸，為某個特定原因而激活某個特定的管道。他是在出席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主辦的一場公開活動上講這番話的。華志強目前是歐亞集團中國專案的負責人，但華志強也承認，由於美中這兩個地緣戰略對手之間存在著深刻的互不信任，透過元首峰會建立的任何成果都是有可能是脆弱和短命的。拜登政府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一些很少的成功，但很脆弱，但它並沒有持續很長的時間就會被一個氣球或者某些外部事件打斷，但意圖是必要的。有時形勢在急劇下滑之後，事情會穩定一段時間，這個或許是你能夠得到最好的結果。
除了恢复高层军事沟通管道之外，华盛顿亦都寻求北京配合切断中国制造的合成药品和前体化学品供应，这些化学品被墨西哥制毒集团用来制造芬太尼。布林肯对王毅说，美中双方以前曾经合作取得在禁毒工作上的进展，这些进展拯救了美国人的生命，双方应该再次合作。但分析家认为，北京亦都有充分意愿促成拜登与习近平的会面。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以及外国投资持续减少，拜习峰会能够为习近平提供一个契机，展示中国愿意将美中紧张放埋一边，提振外国企业对中国的信心。习近平亦都可以向本国民众展示他作为可以同美国总统并肩的世界最高地位的领袖地位。北京亦都希望得到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明确保证，在台湾明年一月总统大选来到之际宣布他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然而，华盛顿的一些人士质疑过去六个月以来拜登政府缓和与中国紧张关系的做法，包括派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内的一系列美国内阁级官员访问中国是不是正中北京下怀，这些访问并没有实质去解决美中之间的问题。耶伦和雷蒙多的访问之后，美中成立了新的双边经济与商业工作小组，批评者担心这些工作小组只会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可能会延迟制裁、出口管制和旨在增强美国与中国竞争力的更加广泛的措施。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星期30月25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就表示，华盛顿越是急于寻求让北京重回谈判桌，越有可能令到北京的行为变得更加强势。我担心这种接触政策，我称之为僵尸接触，实际上会适得其反，实际上会令到中共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我们将会失去住守防御中共侵略所需的时间。他说，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辛格顿对美国之音表示，在重启对话和工作小组的幕后，中国的策略是暂时性的，并非真正合作的橄榄枝，而是中国在重新调整战略的同时给予的短期缓和。行动胜于言辞，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的高调接待明确显示出中国保持与美国保持距离的意图。他说，拜登和习近平之间长达一年的沉默传递了很多信息，即使习近平出席 APEC 会议，他对美国的强硬对抗立场不会是一场会谈就可以或能够修复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这个星期召开的北京香山论坛，因为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正式解职引发了关注的。外界预计北京将会利用这次会议与美国代表改善两军沟通关系，但亦都有专家警告说，中国将是否进行对话作为威胁其他国家的手段，目的是要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推行霸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即将从10月29日星期日开始举行的第十届香山论坛会期持续三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10月26日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截至10月25日已经有俄罗斯、美国、英国、沙特、伊朗、巴西、印尼、越南、柬埔寨、斐济等9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确认出席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国防部长级以及是军队总长级代表30多位。虽然中国方面始终强调发展中国家提高参与度对这一届的香山论坛的重要性，但是中国藉着由论坛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军方互动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中国官方媒体10月24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已经在论坛官网注册，将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论坛。报道说，曾经出席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的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邦办斯灿德今年亦都已经是注册，将作为专家学者参加相关的活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索普尔随即在回复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可以证实负责中国、台湾以及蒙古事务的首席主任卡莱斯将会代表国防部参加这次的论坛。 有跡象顯示中國試圖改善緊張的美中關係。中共政治局委員外事辦主任、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星期四開始與美國高層官員舉行會談，有可能是習近平下個月在舊金山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的間歇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首腦會晤做先遣準備。軍事方面，五國大樓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拉特勒和中國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長楊濤舉行會談，八月初進行了。上個月五國大樓透露，美國國防部官員和中國軍事官員就網絡問題舉行了視頻以及實體混合形式的會晤。而在之前，路透社報導，中國方面邀請了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出席這一屆的香山論壇，但是外界認為奧斯丁不太可能出席這次的論壇。美国国防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星期一在一场活动上表示，美方这次参加香山论坛的与会者层级符合他们以前的做法。蔡斯说，就启动美中两军交流接触的问题，希望在未来几个月是有机会这样做。上一次的香山论坛在2019年举办，当时美方派出时任国防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斯灿特，他亦都是到目前为止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级别最高的美方官员。而在这个之前，美方的出席者多为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香山论坛的实体会议之后因疫情中断，当时任美国国会众议员议长佩洛西去年八月访问台湾之后，美中关系陷入低谷，军事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中断。美国在今年二月击落来自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之后，奥斯丁要求通过专线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但是被中方断言拒绝。今年六月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中防长是没有举行会晤。五国大楼方面表示，被美国制裁的时任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拒绝了奥斯丁的会晤邀请。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说，两军交流面临着困难，责任完全在美方。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高级研究员韦德宁在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是造成美中军事交流中断的主要原因，应该为两军关系融冰作出努力。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防部愿意派遣代表团，中国的确是邀请了美国代表团，这个事实就是代表两军关系向前迈出的一小步，但是这个只是一小步，美国军方和中国军方之间有很多层面的交流还未恢复，需要恢复，这些交流对保持东亚稳定至关重要。日内瓦韦伯斯特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法东是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美中军事沟通将会出现某些的改善。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需要这个这样做，因为中国明白自己的经济发展并不顺利，他是需要平息和美国的局势。美国大选即将在一年后举行，台湾选举还有几个月，所以中国现时需要修复和美国在军事领域的关系。香山论坛作为中国对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的回应，北京希望将它打造为系促进各方军事交流的关键国际场合。不过亦都有专家警告，中国是在藉着香山论坛抢夺国际话语权，邀请美国派团的目的之一就是将美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包装成为系中国推进军事议程服务的宣传筹码。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话，他是预计美国代表团可能会受到中国的怀疑待遇，他们会被用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将会试图将此作为是美国接受中国立场的象征。但是虽然这一届的香山论坛主张鼓励相关方是增信释宜，求同化异，加强交流互鉴，增进团结合作，反对对立对抗，中国官方媒体亦都将以此的论坛是标榜为是在俄乌以及是以巴冲突背景下深化全球安全交流的重要平台。但是就在论坛举行前，中国方面采取先发制人的舆论策略，将美国形容为是破坏美中军事交流的罪魁祸首。 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旗下的英文《中國日報》在10月24日發表的社論說，美國同意派代表團參加香山論壇發出了一個明確無誤的信號，即是美國希望恢復同中國的高層軍事交流。社論表示，這種交流之所以停止，主要是因為美國軍方一直在干預中國內政，特別是台灣問題，攻擊中國的主權以及領土完整，以及是他們對中國高級國防官員和軍事實體實施的一系列非法制裁。社論說，在中美高層軍事交流和停滯問題上，希望美方利用這次的論壇加深理解中國的各項關切，希望美國意識到在核心利益方面挑釁中國會使到氣氛不利於會議。社評威脅說，如果華盛頓真的想跟北京進行建設性的軍事交流，就應該避免採取挑釁性行動，和中國達成妥協，以促進地區和平穩定。一些專家認為，中國官媒的一個語調顯示，中國已經將中斷對話作為威脅他國的籌碼。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高級研究員費舍爾說，對於中共來說，對話的實質是對抗。他說，中國阻斷和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軍事對話作為他們對抗的工具，中國尋求對手的讓步而不是為了推進穩定、和平或者改善關係。通常中國國防部長會在香山論壇發表主旨演講，但前任防長李尚福在這個星期正式被解職，中國官方仍然未有公布繼任人選。在中國國防部群龍無首的罕見情況之下，香山論壇如何進行是受人關注。雖然中國國防部長通常被認為是只是具備對外界代表中國軍方形象的外交職能，但是專家認為這個職位是外界了解中國軍情的關鍵。法東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國防部長在民職以及軍方之間的整合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這個是一個令到黨以每種的方式審視以及是控制解放軍的渠道，因此這個個人的選擇是十分之重要，而中國是沒有作出選擇。這個事實證明現時黨內高層在決定用人方面存在著巨大的遲疑。法東認為，美中關係正處於急劇變化的時期，對於外界如何解讀習近平的戰略意圖，國防部長一直是至關重要。美國仍然在努力理解中國的意圖，問題是因為李尚福被罷免，中國是沒有任命新的國防部長，華盛頓和五角大樓很難解讀中國的體系，中國的體系認定意上邊是從來講是不透明，但是如今是更加不透明。華盛頓公共政策智庫國家利益中心國家安全事務高級總監卡齊亞尼斯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解除李尚福的防長職務對美中關係來講是一個壞的兆頭。他說，隨著北京在南中國海、在台灣海峽採取激進的行動，北京將任命一個更強硬的人擔任這個的關鍵角色。他說，習近平的目標是試圖主導印太地區，並且將美國驅逐出去，這個解除李尚福職務可能是一個跡象，表明他希望更快地實施這些計劃。就在10月17日，五角大樓公布了一系列圖像，顯示中國軍機在東中國海以及南中國海對美方所說的在國際空域合法運作的美國飛機進行危險脅迫的行為模式。美國印太司令部10月26日又再公布視頻，顯示中國戰鬥機的飛行員在10月24日在南中國海國際空域對一架美國空軍飛機進行了美方所說的不安全的攔截。中國國防部在10月26日回應說，美方是挑釁者、冒險者、搞局者，稱美國軍機是在中國的家門口挑釁之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報導。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上個禮拜六10月28日宣布，針對恐怖組織哈馬斯的戰爭已經進入了第二階段，以軍將會派出更多地面部隊擴大地面攻勢。隨著以色列地面部隊攻入加沙，軍事專家警告，哈馬斯在加沙修建的地下隧道將會讓這座城市巷戰
異常艱難和血腥。據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發自華盛頓報導，內塔尼亞胡在星期六的記者會上表示，加沙地帶的戰爭將會是漫長而艱難的，我們已經做好準備。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彼得雷烏斯日前對 Political 新聞網站說，加沙抗戰會快速演變成打了興奮劑版的摩加迪休之戰。抗戰歷來被視為最難打、傷亡率最高的作戰形式之一，加沙隧道為何會令到這場抗戰難上加難呢？我們來了解一下這個被稱作為加沙地鐵的龐大隧道系統。軍事專家經常提到兩個加沙，看得見的加沙，一片夾在地中海和以色列之間的狹長地帶，南部接壤埃及，這一片土地上居住著230萬人，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巴勒斯坦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在這裡與混入平民中的哈馬斯人員作戰，棘手程度可想而知。但相比之下，以色列軍隊面臨更大的挑戰和威脅，是看不見的地下加沙。華盛頓郵報報導說，哈馬斯自2007年掌控加沙以來，就加速修建長達幾百公里的隧道系統，以色列將之稱作為恐怖隧道，因為這裡是哈馬斯武裝行動的支柱，兼具攻防之用。據多間傳媒報導，哈馬斯在10月7日恐怖突襲中所劫持的部分人質就被關押在這些隧道裏面，令到人質營救工作極度困難。這些隧道亦都是哈馬斯重要的走私通道，除了秘密運送和藏匿軍火彈藥之外，加沙民眾的不少生活用品亦都是通過這些隧道走私進入的，哈馬斯對此徵收過路稅作為財政來源。半島電視台報導說，近20年來以色列多次通過空襲試圖炸毀這些隧道，但由於多數隧道深入地下幾十米，空襲效果有限的，以軍炸毀隧道的進展根本就趕不上哈馬斯新建隧道的速度。哈馬斯多數將隧道修建在平民人口特別稠密的地方，據以色列國防軍稱，這些隧道的接入點隱藏在學校、清真寺、醫院和其他民用建築物的底層，去方便哈馬斯武裝人員逃避以色列軍隊襲擊和追蹤。一名幾次參與加沙作戰的以色列預備役士兵對 CNBC 說，同一間房裡面既住了剛剛出世的嬰兒，亦都住了恐怖分子。這些隧道潛入地下深處來到躲避空襲。以色列時報2022年的一則報導顯示，至今已經知道的最深隧道位於地下70多米處，寬度略大於成年人的膊頭，由混凝土進行加固。學術期刊地緣政治2018年一篇文章介紹說，加沙地帶各條隧道的形態和規模多種多樣，多有混凝土加固防止倒塌，有些隧道連有電網、通訊電纜、運輸軌道以及防備以軍的簡易爆炸裝置。加沙隧道網絡的平均高度約兩米，平均寬闊度約為一米，方便人員運輸物資和裝備的通過。隧道總數目和總長的確切數字無從知曉，但是哈馬斯曾經在2021年聲稱他們已經在加沙修建了總長度達到500公里的隧道網絡。作為比較，營運里程世界第一的上海地鐵總長慈源浮列車軌道在內831公里，英國地鐵總長400公里。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說，哈馬斯一度在加沙和埃及邊界的地下挖通了2500條通往加沙的隧道。加沙隧道有三種用途的，走私、防禦和進攻。據英國新聞雜誌《經濟學人》的報導，哈馬斯自2001年就開始在挖隧道，起初的主要用途是供自己和其他伊斯蘭武裝組織從埃及走私武裝人員、軍火、彈藥和生活物資。但在以色列於2005年從加沙撤出軍隊和猶太定居者之前，哈馬斯都曾經將部分隧道挖到去 以色列軍方據點下方，在那裡放置爆炸裝置，造成多宗的以軍傷亡事故。以色列在2005年撤出加沙之後，哈馬斯就在2007年控制了這個區域，並加速建造隧道網，為抵禦以色列強大的空襲能力，哈馬斯開始大挖防禦隧道，不單止用作四通八達的走私網絡的一部分，亦都用作哈馬斯進行軍事指揮、武裝訓練、製造武器、藏匿軍火的地方。這些隧道不單止抵禦以軍空襲，亦都為哈馬斯躲避以色列強大的情報偵察能力提供便利。哈馬斯隨後亦都開始挖掘接入以色列境內的攻擊隧道。哈馬斯武裝人員通過這些隧道突襲以色列，殺害士兵，綁架人質。哈馬斯人員鑽出跨境隧道的諸多突襲事件中最有名的一宗，就發生在2006年6月25日，當時兩名以色列士兵被殺，一名叫沙力特的士兵被綁架做人質。2011年作為哈馬斯釋放沙力特的交換條件，以色列就釋放了10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包括現任哈馬斯領導人辛瓦爾。10月7日的突襲中，部分哈馬斯人員就是通過這些隧道去潛入以色列的。以色列南部的居民生活在持續不斷的恐懼之中，他們知道恐怖分子隨時可能從他們屋企附近的隧道中出現，綁架或殺害他們的鄰居或細路仔。以色列國防軍網站在他對加沙隧道的介紹中是這樣寫的：20多年來，加沙隧道一直是以色列軍方的心頭大患，雖然多次採取空襲和地面行動，但是收效甚微。2004年6月，在哈馬斯人員通過隧道突襲殺害一名以色列士兵之後，以色列針對加沙隧道的空襲炸毀了100多條隧道，但同年12月，哈馬斯通過在一條隧道中放置有殺裝置炸死5名以色列士兵，炸傷6個人。接住落嚟的好幾年中，以色列繼續炸毀一些隧道，但哈馬斯亦都繼續新建一些隧道，突襲、綁架同埋殺害以色列人質的事件亦都冇中斷過。2013年，在以色列民眾報告話，佢哋聽到地下傳來的機械打擊聲後，以色列軍方在地下約18米深的地方發現一條長達1.6公里的隧道，從加沙通往以色列境內的基布茲社區。2014年，以色列同哈馬斯之間爆發大規模衝突。7月8日，以軍向加沙地帶發動代號為“保護邊界”的軍事行動，大規模空襲和地面進攻同時進行。以軍在那次行動中破壞了30多條隧道，其中14條通入以色列境內，但這個只是整個隧道網絡的一小部分。根據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一份報告，那次博火不單止讓以軍意識到自己在偵測和銷毀隧道方面的能力欠缺，亦都意識到自身隧道戰能力薄弱。2021年5月，以色列同哈馬斯之間再次爆發自2014年以來的最大規模衝突。停火之後，以軍表示他們在空襲中摧毀100多公里的加沙隧道，但哈馬斯稱他們500多公里的隧道系統只有 5% 是受到空襲。由於哈馬斯挖掘隧道的技術越來越成熟，隧道亦都越挖越深，空襲不單止效果有限，亦都將隧道上方的加沙平民置於危險之中。以軍自2018年以來不斷加強隧道戰訓練，但通過地面部隊清理危機四伏的隧道，畢竟是危險重重。以色列開始和美國合作開發一系列新型機械人技術，提升了探測隧道和遠程破壞的能力，並為高度危險的以色列隧道特種兵的戰鬥提供一定的配合。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報道說，哈馬斯聘請的巴勒斯坦年輕人建造隧道，並將國際組織供給加沙民眾的援助金攔截下投資於隧道建設。隧道建設過程中發生多次的塌陷事故，造成工人死亡。根據蘭德公司提供的資料，到2014年哈馬斯一度聘請了900多名的巴勒斯坦人全職建造隧道，其中每條隧道平均需要3個月的時間完成，每條平均耗資$100,000，但一些大型隧道可以耗資幾百萬美元。建造隧道的資金部分由哈馬斯通過加沙的清真寺籌集，他們將隧道籌資計劃定位成商業投資計劃，由律師起草合同。據《經濟學人》報導，伊朗和北韓亦都參與幫助哈馬斯的隧道建設，為此提供資金和隧道工程師。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使2019年香港的社會運動已經過去了四年，相關案件仍然未完成處理好，在已經完成的案件，判監就是最經常出現的刑罰。判刑之後，政府亦都有可能會上訴。研究員指出，仍然有幾千人不知道自己會否被控，政府應該提出特赦去處理。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發表報告指，2019年香港抗爭運動入面的被告平均需要等待343日才可以完成審訊，還押期時常以月計，大部分亦都要面對監禁式刑罰，包括未成年人士，比起以往的社會運動的處理手法更加嚴厲。這一份名為《香港2019年抗爭運動拘捕和起訴的數據分析報告》，研究截至2021年7月31日的1592項控罪、988名被告和811宗案件。報告的作者之一，那個中心的研究員黎恩浩對美國之音說，香港律政司往往會使用刑期複核的方法去針對脫罪或者被輕判的被告，對他們和法庭都有重大影響。
不單止是令到被告他們的法律成本、心理成本和經濟成本是受到很大的影響，甚至連法庭本身那個的能力和表現都是受到很大的壓力。特別看到有很多的案件，特別看到過去幾年其實是即係法庭在處理即係案件嗰個需要的日數咧，係比佢哋原定的目標係高出即係超過一倍嘅，好多都嚇咁呢啲大量積壓的案件，而好多亦都係長期未被能夠審訊咧，咁都係會造成一個審訊不公的問題。
總體而言，有81%嘅被告都被判監禁式刑罰。喺2014年嘅雨傘運動嘅案件入面，只有31%嘅被告被判監。喺148宗涉及未成年人士嘅案件入面，超過66%嘅被定罪者被判監。黎恩浩話：呢一種情況係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下嘅保障相違背。抗爭案件入面有唔少都係同持有武器有關，1/5嘅案件涉及雷射筆，1/10涉及噴漆。黎恩浩話：唔少案件涉及嘅物品本身同示威無關，而香港終審法院今年裁定，好似索帶嘅物品唔應該作為控罪嘅理據。
但係喺頭兩年呢種做法其實造成咗一種大量即係拘捕同埋檢控嘅情況咧，亦都係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
研究又統計412項最終判無罪或者撤銷的控罪。研究人員說，找到其中202項的原因，有51%的原因是證據不足，亦都有40%是涉及警察提供的不可靠證據。黎恩浩說，在不同形式的打壓法例之下，香港已經沒有大型的公眾集會和示威活動。不過，香港政府時有使用一些包括煽動罪的言論罪行，亦都會在未來的基本法23條立法入面進一步加入打壓的法例，將會造成更大的寒蟬效應。他又說，除了法庭尚未處理好的案件之外，有數千名因為抗爭運動而被捕的人仍然不知道自己會否被檢控。幾個報告作者都認為，提出特赦是比較根本地去解決現在這種不穩定的局面的方法。
因為客觀上其實仍然是有很多的被告，很多的被捕人士他們是不知道會不會是被告，而即使他們是被裁定罪成之後，仍然要面對的壓力就是律政司會不會上訴。咁其實呢個仍然係一個相當漫長嘅，一個漫長嘅路途嚟嘅。對於好多曾經參與過反修例運動，儘管係四年前嘅一場嘅示威，咁而社會嗰個嘅社會嘅矛盾，其實喺目前只係因為國安法嘅氛圍被冚住咗。咁但係仍然係未去到一個真係一個修補撕裂或者係一個社會回復平靜嘅一個情況。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李克強因為突發心臟病逝世之後，港府未有在同一日發文悼念，直到翌日行政長官李家超才公開哀悼。 香港政府和中聯辦亦都未見舉行悼念活動。有前中國政協委員認為，目前中國政治經濟形勢不妙，為了避免引起震盪，無論中國大陸定係香港都唔會有大型活動去悼念李克強。下面請睇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嘅報導。
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10月28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之後話，自己回想到去年5月在北京由李克強親手頒發國務院令，任命他為特首，並且曾經向對方述職，對李克強離世心情沉重表示深切哀悼。
我對於原總理李克強先生的離世表示深切的哀悼，亦都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的慰問。原總理李克強先生非常關心香港，每一次他談及香港都表示很關切，亦都對香港的市民很關懷。
李家超說，李克強在任總理的時候曾經強調要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維護憲法和基本法下香港的憲制秩序，要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以及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李家超在中國官媒公布李克強死訊後超過24小時才露面，和去年11月30日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離世，新華社公布死訊後幾個鐘頭，港府就以李家超名義發新聞稿，形成鮮明對比。香港時事評論員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李家超怎樣評價李克強並不是由他做主。
他要等中聯辦的最高指示幾時出呢？出的時候用什麼句子呢？用什麼定調來到去回應傳媒？我想現在做特首呢，講每句說話他幾時講，他講些什麼，他不會講些什麼呢，其實都不是他決定咯。
前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李家超的哀悼聲明流於公式化是預料之中。
因為你知道李家超這些人呢，他作為香港的特首呢，他的那個權力的來源就在於中央的委任而已嘛，他是需要請示過北京，或者等北京啊透過即係港澳辦或者中聯辦對佢有所提示，佢然後先至敢去作一個表態。咁我諗相信佢喺嗰個分寸嘅掌握方面咧，要請示中央咯，同北京保持一致啊。
喺親北京媒體筆下，李克強同香港情緣深厚，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時任全國學聯秘書長嘅李克強曾經率領全國學聯代表團訪問香港，1997年更以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身份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到香港參加香港政權交接儀式。2011年8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到香港視察，代表中國中央宣布36條挺港措施。劉夢熊則認為，作為所謂弱勢總理，李克強並未在港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
同香港的交集來講，中共中央外事國家安全這個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是習近平，港澳這個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是韓正。李克強本身他的權力本身就已經被架空被削弱的情況下，他這十年來那個國務院總理的權力呢，就跟港澳香港方面呢就沒什麼大的交集，在香港事務他的影響力呢也都是比較微弱。
香港多個親北京政黨10月28日先後就李克強逝世發表聲明，經民聯形容李克強一生為國家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鞠躬盡瘁，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對有關消息感到突然和悲痛，並感謝李克強任內為香港做出大量工作，為國家貢獻良多。 工聯會就形容李克強是黨和國家卓越領導人。香港的民主派政黨包括民主黨和民協至今並未就李克強逝世發表聲明。美國之音致電民主黨不願具名的核心成員，對方亦拒絕回應。劉夢雄認為目前香港民主派政黨處境尷尬，沉默是金是無奈的選擇。
如果他講了批評的說話，李克強的事也沒有幾多事值得他們批評，因為他都無權無勢。你說去讚揚李克強的話，分分鐘就認為是間接表露是不是對當今最高領導人不滿，他們也不想踩這個陷阱。泛民主派他們不去表態，就是當前政治現實所決定他們都尷尬的處境，此次無聲就勝有聲就算數。
10月28日互聯網的社群訊息顯示，中國由即日起到11月3日禁止舉行公開活動，大學社團活動全部取消。外界預計李克強的遺體告別儀式將會在一個星期內在八寶山公墓舉行。外界亦關注港府會不會舉行悼念李克強的活動。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日本、南韓和美國的三邊關係不斷加強，今年夏天的大衛營三邊峰會證明了這一點。三個國家有著長期共同理解並且完全一致的一個領域，就是北韓構成的威脅，特別是它的非法的核與彈道導彈計劃。然而最近幾個月又浮現出另一個威脅，北韓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用於普京對烏克蘭殘暴發動的全面入侵。10月25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本外交大臣上川陽子和南韓外交部長朴振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北韓向俄羅斯聯邦提供用於針對烏克蘭政府與人民的軍事裝備和彈藥。我們已經證實了好幾次武器運交這一類武器的交付將會極大增加俄羅斯侵略戰爭帶來的人道主義代價。三位外交部長提到，透過支持俄羅斯以換取回報，北韓尋求軍事援助推進他自身的軍事目標。他們指出，出自或進入北韓的武器轉讓，以及有可能用於北韓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彈道導彈或常規武器計劃的軍民兩用技術轉讓，違反多項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他們指出，俄羅斯自己投票支持了包括這些限制措施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俄羅斯和北韓都毫不掩飾他們迅速發展的關係。今年9月，金正恩前往俄羅斯，兩位領導人討論了軍事問題，亦都舉杯慶祝他們的友誼。10月中旬，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在平壤會見了金正恩。美日韓在聯合聲明中對俄羅斯向北韓轉移任何核子或彈道導彈技術的可能性深表關注。三位外交部長說，這類轉讓破壞國際社會不被敏感技術落入試圖破壞地區安全、威脅朝鮮半島及全球和平穩定的行為體手中的持續努力。美國、日本和南韓企在一起，他們宣布堅決反對北韓與俄羅斯之間的武器轉讓和相關軍事合作，以及這類行為對全球安全與不擴散所造成的有害後果。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了，今天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節目又到此結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